哈利路亚，什么小龙？你好，大家好。这里是神喜悦我团队下午的这样一个课程，敲响末世警钟，揭开偶像面具哈。我们是从一位犹太的弥赛亚拉比约拿丹康恩他的书《众神回归》得到的启示。那么我们这一集呢，继续上周的魔鬼的三位一体的巴黎下集。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无论是现场的还是在网上一起听现场或者是在听录音的，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只要对我们讲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阿巴父，你是好神，你是好父神，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也说啊，哈马西亚只有他是主。哼，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也说啊，哈马西亚可是独一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你荣光遮蔽诸天，颂赞传遍大地。你的手中充满能力，主啊，我们在这样敬拜的时候，我们仿佛已经看见了也说啊，要和众圣徒一起回归的荣耀时刻。阿巴父，你今天要赐下知识的灵跟启示的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教导我们。我们 hineni 在这里，我们聆听你的训诲，聆听你的声音。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哈马逊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哈，那个跟楚越博士啊，这是一个代号哈，这个不是真的是博士哈，其实很多人都是博士的，我们是。我认为他非常博学，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巴黎的下集。所以还记得巴黎的上集吗？哈，大家记得就是魔鬼三位一体有巴黎上集，就是巴黎它的一个形象哈，不只是一只牛。我们上次就是给大家看了一头牛，或者是在如果有人在美国住过，会看见华尔街那一头牛，那个就是一个巴黎，因为它代表是富饶、金钱。马门的一个象征，但是我们也知道，巴黎它实际上是人兽合体的一个形象，一个人带着他一个牛角，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标记，无论是它雕塑成的这个样子是一头牛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标记出现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文明是集体的背离真神的一个标记，所以一个偶像在那里，它有一个信息在这里。是在向世人传达一个，我们是跟随神的，我们还是背离神的，所以这是我们巴黎上集的一个概括。那我们进入巴黎的这个下集哈，这下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我之前就跟大家说，我觉得我们每次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神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所以我今天再来新日聚会的时候，在这个东京最大的新宿车站里面，这么大的一个电子广告里面看了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在读这本书，在学习的时候，我可能看了这句话我也就算了。但是我当时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简直在那个当场我就跳起来。所以我看到了什么呢？等我讲到这一块，我再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蛮震惊的。那么，其实他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哈，而且他写的这本书的逻辑是怎么样？
逻辑非常缜密，一环扣一环。
对，就是就像你没有办法说读一个部分，但他就是从前到后非常非常有逻辑的一步一步的陈述，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祷告，因为我们在分享这本书的话说，它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是让我们把什么信息出来？那我们第一部分要讲到，今天第一个话题是讲那个我们上次预告了，就是深奥的黑魔法。这个魔法讲完了，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一套的他们的一个手法是魔鬼巴黎的一个魔法，所以这个魔法我们。一个印象，什么是魔法？那我们分享完了，我们大概会知道说这个魔法是什么。 那么就是在进入之前，我也想啊再次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好像一直在谈美国，没错，这本书 Jonathan Cahn 他是通过美国一个最初与神立约的国家，如果昨天24号刚过完美国的北美的感恩节，如果你查了感恩节的来历，你就会知道这节课在更讲的这个背景是什么。美国最初真的是与神立约的一个国家，那他是怎么信仰堕落呢？我们学了这一个巴利是如何使一个国家背离神，这样他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使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巴利的名忘记了真神，是一个套路，魔鬼的一个套路。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从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行程跟轨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要往哪里走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美国的时候，不是在谈到美国如何如何的不好，或者是魔鬼如何如何的厉害。就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在分享以色列怎么又堕落了，以色列怎么又这样子，不是，而是给我们一个今天的一个警戒哈。所以就是我们要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命当中，然后才是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要让我们生命中一些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点，就是要在真光下被揭发出来。不是说一个负面哈，而是一个很正面的。然后我们要被神光照，然后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兴起，我们所在的家庭、社会、国家会有希望。如果圣徒起来不一样的话，对吧哈？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在看说以色列背离了真神的时候，以色列地是充满了偶像的哈。那么这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意外跟偶然，这个是。巴利决定要把这个国家带离真神的一个他的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做法。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人并没有把这些偶像的名字一直挂在身边，一直挂在口边，但这个是让我蛮感到很惊讶的一点，就是没有说把偶像的名字挂在嘴边。虽然神说你不要提偶像的名称，其实以色列没有具体的提什么偶像的名字，他们也不会说我们在拜哪一个偶像，我们都是在服侍耶和华，但是你实际上的行动跟表现出来的就是已经转离了真神。所以现在流行一种什么无神论或者是世俗主义 secular， 再加个 ism secularism， 就是世俗主义。所以我们这个小题目叫做看看众神是怎么通过多神论、泛神论，还有一个主义无神论也是哈，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都是一个主义，还有一个把除了神以外都神格化了这么一个神圣的光环，这样的一个现象跟他们的一个手法，我们来看这个巴利是怎么入侵的。对我来讲，我是很多的一个得着，所以跟大家分享哈。就像说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想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世界，它背后是有魔鬼的，对吧？这个我们都信主的人都知道。所以巴利把人从真神带离之后，只要你不信真神，你什么都可以，你信什么都可以，只要不信耶稣基督，你信什么都 OK。 所以包括就说他制造了很多的主义，我们以为主义是人造出来，没错，主义是人造出来的。比如说什么主义，你听过有什么主义？现在就能想起来，
就是也讲过女权啊，
女权主义哈，
啊，
对
啊，还有更大的那种什么法西斯，
对对，法西斯主义，
共
产主
义
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凡是跟主义有关的很难是跟神有关。你可以现在就想一想，哪一个自称为主义的是跟真神有关的？没有。所以这个主义就是人造出来的，然后背后是假神。所以任何事上，所有的事情上只要是没有真神，魔鬼都会把它就是给他冠上一个神圣的光环，让所有的世人觉得除了真神以外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事情都很神圣，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以真神跟假神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界限，我一下就可以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所有都是神。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他的一个轨迹，就是说如果不再有神的话，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神，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确实如此啊！以色列不只是转向巴利，而是转向众巴利，很多的巴利，多神，所以更多的巴利就演示成这个转化成多神、众神跟诸灵， 所以如今美国在崇拜的是美国自己的众神，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没有说啊，我们这个好像是上古的流传的一个新的神，一个新的偶像，他们不会说，没有一个人说我在自己拜假神，但是正在追寻的这个，只要是取代了真神，他在你生命中跟整个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真神统治的一个地位跟作用，是吧？对，下一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神格化，神格化是怎么样？就是，当美国被巴利这个代理真神的以后呢，他开始把文化都开始神格化。其实文化的概念是什么？文化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说文化是人造出来，但是它文化被形成出来，它是奠基在一个真神的圣经的文化上来，这个我们前几节课是已经分享了。当一个国家是与神立约，那么神的话语在这个国家所形成的一个趋势跟动向，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但是当真神离开的时候，那个文化就已经不再是跟神有关，那么这个文化就可以变成你自己可以创造，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你的文化，对吧？所以呢，神的替代品是永远都存在的，没有了神，我可以出现任何的代替品，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可以想到现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多事情，问题只不过是说具体取代神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是吧？它的替代品具体是什么？但重要的是说，这件事情一旦是成为神的替代品，那么它将像神一样是不可被质疑的，是不可被冒犯，它具有神权，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巴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他的一个动机跟目标，是吧？所以呢，下面我们就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这个楚月你也研究了一下，一个人信仰的神呢，你信仰什么，这一件事情将最后成为你的现实，你的事实，有没有？我现在信耶和华，信耶稣基督。那么这件事情是我的现实，是我的事实，是我的真理，是不可以被任何人挑战跟取代，也不可能，因为我非常知道。但是旁边如果坐了另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你跟他谈到传福音，我记得我多少年前在特拉维夫的时候，早上在那个海边，那我就跟我的弟兄跟一些姐妹，我们就在那个海边散步，就会走过来一些当地的人，但我第一眼就知道他不是犹太人，他是阿拉伯人。那么我们都想到说他给阿拉伯人传福音，那我们知道阿拉伯人信的是不是我们的神。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讲我的真理，他讲他所信的真理，所以我们两个永远不能是合在一起，没有我们双方是不会向任何一方说屈服，说你讲是对的，他说这是你信的，这是你的真理，但是我信我的真理。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练习传福音，我想说我在讲一个什么杀手锏是你的神没有的，我说我们不要各说己话了，我们抬头举目向天祷告，来向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祷告。后来呢，你知道各个的神话里面他们的神都是创造天地万物，所以这件事情不能使他觉得啊你的神是很真的，没有。所以我们两个不了了之，就在各自的真理里面坚定。所以这件事情表现出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他所信的神，这个将成为他的真理跟事实，是不可以被
取代，
对，而且是绝对的，不可以被取代的，所以是而且是不能被质疑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仇敌的诡计的关键。现在这个国家社会所兴起的新的运动，所以新的一个创新，新的事业，或者是说新的意识形态，新的一个系统思维，如果是这个人所认为的绝对的真理，而且是他的神给他的，这个将带有绝对的权威，是不可以被质疑，是不可以被冒犯的。所以呢，无论是他是多么的不可能啊，而且是非理性，是非常的怎么奇怪的，但是这就是巴利回归之后带出来各个的多神论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很多很多神，很多很多真理，你发现讲不通。但我只是在分析这个现象， 但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知道耶稣啊的真理是绝对真理，阿们，圣经的是绝对真理，阿们。但是我们让大家知道在另一边还有很多故事，所以我们在跟世界上人谈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们就会心里有一个笃定，有一个笃定，就是说我是绝对真理，虽然他认为他是绝对真理，但是我知道我才是绝对的真理，对不对 ？OK， 我们继续往下走哈。当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来充满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每个运动都带有一些宗教特征。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有一些神格化嘛，就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些。所以对巴利崇拜的模式之一，它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跟样式，就是肉欲、色情、淫乱跟充满了卑劣、粗俗跟淫秽。这就是巴利回归带出来的文化的特色，因为它不再是建基在圣经话语上的文化。那么巴利的文化就是带着色情、堕落、粗俗、卑微。卑微是那个卑贱哈，所以你会看见说，从这个世界上人跟人说话的话语，从很有礼貌，充满了像我们基督徒见面都说你好吗，平安，我们道别的时候就说神祝福你，这个是正常的话语。但是当这个神不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讲的话就非常充满了色情，充满了粗俗，充满了暴力也好，就是不再是神圣的语言。这就是巴黎回归的一个出现的一个迹象之一。那么这件事情不仅出现在人跟人的语言沟通上，还出现在媒体、电影、电视剧上，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知道，这是我最深恶痛绝的事情之一。所以问题来了，基督徒在各个教会里面所传讲的是不是根据圣经文化在讲的，还是说依靠在巴利的粗俗的文化上在传讲神的话语，而人们基督徒们却不自知，以为我在跟这个世界和跟这个世界是我们建立好关系，我们也可以融入这个新的潮流、新的运动、新的系统思维、新的话语。会不会这背后的真相是巴利的文化淫秽粗俗，这个不叫做新潮跟时髦？我非常的同意说神是非常有创意，因为神是绝对的伟大的艺术家，他的美，他的那个 sense， 他那个美感是没有人可以比喻的，没有人可以攀比的。但是当基督教会跟世界开始融合，开始效法世界的时候，会不会把世界的淫乱粗俗带到了讲台上，带到了教会里面？我想本来我是有些例子，但是我今天有感动，不要讲了，将荣耀归给神。但我讲到这里，我希望每一个在这里听的人，你都要去回想，你都要去好好的去思想，现在你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站在讲台上的人讲的话语是粗俗卑微色情的，还是敬畏神的，充满了圣洁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肮脏淫乱邪情的话语是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教义，这是一个真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哈，真理真神我们都知道是肯定带着真理的出现。如果我们刚才说不再有一位真神是众巴利的话，那么就出现了诸神众巴利，那么很多的真理都出来了。所以巴利他来统管一个文化的一个标记之一，就是刚才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化，从客观都变为主观。今天早上还跟那个弟兄分享，这件事情我就突然明白了。我第一节课分享，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日本很有名的动漫叫《君の名》你的名字？我才想起来说那几年刚刚出来，在各个的大街小巷挂海报的时候，我也看了介绍，我知道了我为什么拒绝看，因为他的一个广告语，我想起来了。他说的是说有一对男女孩子好像是谈恋爱还是怎么样，突然发现说原来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原来你是男人是女人，然后女人是男人，然后就我一听到这个我想说 no， 我这个电影绝对不能看，我不是精神分裂，我也不是人格分裂，不能看。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的课程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你的 你的偶像代表一个真神，代表你的一个真理，你可以决定任何事情。比如说张大增抗在这个书里举个例子啊，我觉得他太棒了。我在想说这个例子是什么，我忽然就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你，就像那个电影《刑名断当》，我是你，楚月说宁子，我觉得我不是楚月，我觉得我是你。哎呀对呀，我觉得我也不是我，我是楚月，就是我可以觉得我认为的就是真理，就是真理，你们谁也别讲话，这是绝对的真理，我告诉你，你懂吗？所以现在我们要是有一些争执的话，请拿现金，就像我今天上午跟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就是跟我会有一些很多挑战的这个问题，很聪明，然后说咱俩不能吵架，你必须，我们必须回到圣人找话一个找答案。然后我觉得跟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对话，就是我们是圣经的话语是不可被挑战的，但是我们是可以被挑战，但是只要你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你就是 OK 的，对不对？你跟真理一起合一嘛。所以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小，你觉得你是一个小孩子，我是个女人，我是个男人，我觉得我不是人，我觉得我是个豹子，我是只猫，我可以在地上爬，我是一只狗。哎，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们笑了，真的在美国发生了，有一个人他觉得他是一只狗，他在地上爬，我不要像人一样，你们也不要用人的标准待我，因为现在宠物的待遇比真人的还好。你要有人养狗，知道谁要踩你家狗一只脚？你看，要不要告你？我踩你一脚的话算什么？但是你踩了我宠物的一脚，我跟你没完，对不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我在讲的重点就是说，真理是可以根据你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的，你就是真理。所以这就是一个颠覆者，就是巴利是一个颠覆的人。所以你要是有分享，随时爆发啊。要不然我就一路开火车线，因为不是那个楚月他也查查了很多，有时候顾不过来，他真的会有些点啊。所以呢，没有神就不再有真理了，不再有现实跟事实了，所以神的真理就是可以被重新定义，那么永恒的真理被颠覆了。我的意思说，永恒的真理被颠覆是说人他觉得他颠覆了永恒的真理，但是我们知道永恒的真理是绝对的，绝对不可以被颠覆，不是你不信你说真理就可以改变的， no way， 不可能的。所以呢，当任何否认真理跟绝对存在的这个立场，你说它是不是自相矛盾？
对，
你理解，你说一下，因为在分享的时候你对这一点也感觉到啼笑皆非
啊。因为
巴利觉得哈，
就是你看，因为人会，如果你没有真神存在的话，你可以创造一个理论，我可以说哎，你信的这个不是绝对真理，你这个也不是绝对真理，那我所说的这一套，我所持的这个你们不是真理的这个真，他说的这一套，
他也不是绝对真理，
就成为他自己的真理了。
对，那也没有绝对真理的嘛，对吧？
他本来说没有绝对真理，可是他说的自己这一套，他觉得是真理，所以这是矛盾。
所以这个不要觉得魔鬼怎么样，他本身他就是有点性格分裂。所以说我在有时候张丹丹看他就是想把我们带入他就是这一套的这个分析当中。进入到假神的逻辑当中，就我读一半我脑子就不能转，因为我进入不了他的这个，不是说江南三抗的理论，是我没办法进入到这个假神的理论，就是我在证明说我真的有真理，因为我听不了他那个逻辑，
真的。所以呢他们就不断的创造出新的绝对哈，就新的出来。诶，其实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西乃山下造牛犊，摩西下来非常的生气，他问了亚伦一句话，说你们在做什么？亚伦说什么？亚伦说这牛犊就自己出来的。这句话的争议是非常大，就是诶，这个新的绝对、新的偶像、新的真理、新的神就这样出来了，没有人做，诶，就这样出来了，你接受吧，你不求这个还有这个，反正只要不是真神就 OK， 对吧？嗨，所以呢我们讲这是多神论，但是不只是多神论而已，泛神论，有没有听过多神论跟泛神论？有吧？没有信神之前大家不都是多神论或者是泛神论，哎呀无神论，对不对？可能我们从这个共产国家出来的是无神论，其实无神论拜的神都是多神论跟泛神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只是多神论还有泛神论。我插一句哈，我觉得为什么说神很厉害呢？他的手上充满能力呢？ 因为我从小哈，我们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共产的教育之下，我现在才知道，就是说从我进小学开始，就是有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没有？
有，
就跟我差两个世代人，你们那时候还是两道杠三道杠哈？
有，
这个你有，那差了一个世代。然后就是啊，原来那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这一套体系就是共产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们所看的教科书所接受的这个教育是共产主义的教育，包括从西方的造神论是假的，然后都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我从小不知道谁，我第一个知道的外国人就是达尔文。但是达尔文的叫什么进化论，它是一个假说，所以呢就是把一个谎言当成真理去教导，所有人都把谎言当成真理。然后话题不要扯远了哈，我先有一个例子我不讲了。我的意思说，即或如此，当我来到日本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来到日本不久，八年以后，抗日结束了，就是抵抗的这个魔鬼的这不是抗日哈，抵抗这个魔鬼的时期结束了。当我信神的时候，我一下就过来了，我没有很多纠结，所以我非常的相信说神的真理是
不可动摇的，
是绝对得胜的。所以我现在刚才就是宣告一件事情哈，神的真理是绝对得胜的。所以这个泛神论出来的时候，就不只是多了，是凡事皆是神，所有的都是，它就是一步一步铺垫嘛，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以巴利的回归就带来了泛神论的泛滥，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告诉你的结论就是，他是有一个逻辑推理的啊，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是顺着这个魔鬼的逻辑在进入这个世界的运转当中，所以大家都在效法世界。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世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现在我们就非常知道了。他给你带出来一个理论，就是说带出来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神，神就是这个世界，神跟世界之间的界限没有了。老约翰就说，保罗也说，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认为这个世界是跟真神抵挡的。大家知道了吗？我们说的世界，说神创造这个世界本身是美好，但是现在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说这个世界是魔鬼他在掌权的，这个一重天跟二重天，对吧？所以就慢慢很多人制造了这个新的系统、新的宗教，所有这个新纪元就出来了。大家听过新纪元吗 ？New Age， 很多名人都是 New Age 的，音乐都觉得很好听的啊，去听一听，去查一下背景哈，其实都是新纪元的音乐。新纪元到底把人带到哪里呢？就是它是泛神论、多神论，没有神。但什么都是神，就这个本身就矛盾的，没有神然后什么都是神，那不是没有神吗？还有我不知道他在张德森康在讲到这段的时候，他是提醒说教会要非常的敏感，因为很多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常常是不知不觉在这个新纪元的思维跟理念影响当中被改变的。所以到底是什么是新纪元，他的思想是什么？我在这里点一个重点，就是说没有神，凡物都是神，你就是神，你可以上天，你可以寻找那个宇宙的奥秘，而且新纪元是跟东方神明有关的。其实一直都有新纪元的人，他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一直在呼喊说教会搞的很多事情就是 New Age 新纪元的人才做的，但是我们以为我们在属灵，我们在做那个新的恩高，就是做那个叫什么五旬节派运动。其实大家可以下去做一做功课哈，看看新纪元到底在搞什么。接下来就说，当这个多神论跟泛神论越来越扩大的时候，什么都是神，下一个最主要的神就出来了。下一个话题是非常震惊的，会让你觉得哈。其实在这个疫情的两三年中，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我刚开始觉得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地球，你知道吗？地球温暖化了，你们都把地球给污染了，要保护地球 echo。 我说对啊对啊，就看我自己来讲，我好像也帮助了污染地球，我也没有好好保护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是对的。但是搞着搞着，就是说后来就有人发出声音说，虽然他或许是不信神的，他丢出来一个话题我听进去，他说你以为地球是你家后院， 想搞坏就搞坏。这个地球你知道它多复杂吗？我想说，对啊，这地球是我的神造的，你说搞坏就搞坏，你上天看到臭氧层漏个洞吗？那今天那个小孩子跟我讲说，啊，创造天地万物有证据吗？神创造天地万物有证据吗？我早知道他会讲，我小的时候看着他长大，他今天跟我讲之后，我说你们家现在住那个房子新搬的哈，他说哎，我说你搬进去的时候这个房子造好了，我说是，你知道这房子谁造的？不要想，业者造。我说你看到业者了吗？没有。我说没有，你怎么知道这个房子是业者造？然后我们俩就在这里来回的三番四次的，没有结论。最后我们圆满的达成心意。今天你上课很努力，但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地球为什么会有这个理论？不要欺骗我们善良的基督徒。
嗯，
我们也要参加保护地球运动。你连人堕胎都可以，杀人你可以随意。你跟我说保护地球，你没有太伟大。那我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地球对自然的崇拜来自于一位假神，他叫盖亚。盖亚 GAIA， 打盖亚查维基百科将向你详细的介绍他的词条。盖亚是保护地球背后的阴谋，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哦，祖国啊母亲，哦大地啊母亲，你不要以为你在爱国你爱大地，这背后是一个女神盖亚。所以你说圣灵是母亲，你给我小心一点，异端。所以巴利曾经诱惑以色列人对大自然的崇拜，那甚至盖亚跟巴利有什么关？你别忘了是朱巴利啊，对自然有这个崇拜，他也叫做巴利，只不过他一个具体的母神，人类的始祖母神也叫，他就叫盖亚。然后呢，很多西方人真的称地球是盖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然后盖亚是人类的始祖，他拥有生命跟这个命运的秘密哈，他比这个阿波罗神谕更老更准确。我们第一节课、第二节课谈到阿波罗神谕哈，我们不再重复了，你可以找那个看。那么这个我在讲这个盖亚哈，地球的这个祖母哈，你可能没有印象。那我给你提一部电影，《阿凡达》看过没？啊，基督徒很喜欢看《阿凡达》，我也是。那我告诉你哈，这个盖亚出现在阿凡达里面。阿凡达里面那个有十尺长的尾巴，然后是蓝色皮肤的，他是这个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人。然后那个男主角不是死了吗？然后就把他带到那个盖亚，不是带到这个星球上，然后一大堆那个纳威人围着他，给他念一个就像我们说，哎呦，他在祷告，他在方言祷告，念一些语言，然后其实是把他带到盖亚，那个埃瓦，他们预表的是盖亚，然后啊，对，可是我不提啊，那个他就说这个是把他带到那个大地之母埃瓦，就是盖亚的化身，去给他从死里复活的祷告。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这段祷告的时候，把耳朵是关起来，我知道他们念的是咒语，我没有办法接受，很邪。但是你一定知道那个不是圣经，即或是阿凡达所表现的那个属灵，我们是从属灵的意义看，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在渗透一种思想哈。所以有一个科学家他出了一个盖亚假说，就是地球有一个温室效果，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都是你在分享的时候说你这有一个阴谋。
他是说那个他提出这个盖亚假说是说这个地球和生物包括人在就是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东西、哎、它和地球是有互相影响的。
嗯
哼。所以呢就是演变成要因为人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所以你就要去保护这个环境，就是慢慢演变成这个。
所以他们打了这个名号来控制这个地球，说你要什么产业、
这个、
global 那个。
因为现在不是讲说那个全球主义者globalist， 他们想要组建一个统一的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政府，或者说人类共同体。
对对对，保护地球。
对对对，他这是保护地球，这是其中他们的一个手段。
嗯哼，
就是嘛，或者说你说阴谋论，我觉得不是阴谋。
对。所以我再揭发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我没有讲到要想要讲的这个，有一个小女孩在联合国12岁发表了一个慷慨陈词的一个演讲，哪里的？挪威还是瑞士的？还有说你们这些人毁坏了地球，现在要保护地球。那个小女孩她后面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政府在 帮助这个小女孩做这个地球保护运动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挡箭牌。然后因为小孩子大家比较相信，但是我告诉这是一个谎言。 OK， 人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神，人就是神，什么都是神。所以这个上帝跟人之间，造物主受那个创造主跟造物主之间的界限已经没了，所以他一步一步在让你这个把这个界限就已经越界了，人跟动物之间的区别也没有了，不仅是没有，而且还可以颠倒，就是人可以像动物，动物可以像人，人拥有的权柄给了动物，那动物是比那个，因为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动物没有，所以如果人要像动物一样，叫人就被降格，他在侮辱的是永生神，他侮辱人是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不要以为我们很了不起，但是我们带着神的形象，他亵渎的是神的荣耀，这件事情就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巴利之前就是人兽合体的形象，他是个人，但是有个牛角，所以这就典型的一个异教主义哈，把人跟兽开始物种之间开始掺杂。但是你知道柏拉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从北瑞士的创世纪开始，就是说神是一位喜欢分别的神，什么都是各从其类，都是由按照你的种子所长出来的类别。但是人现在就是混基因，可以混植物，可以混动物，骡子是怎么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到最后了，开始就是不仅是动物的基因，人跟兽的基因开始混合，开始混杂，那么这将带来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人兽合体，然后把人类全部消灭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阴谋。那我们就说利未记里有一个最棒的教导，就是你种一块地，种子不能掺杂，你做一块衣料，你是不可以掺杂的，棉跟麻。我们觉得太严了，这个现代化世界没有办法，要不然没法穿衣服了，没错，是真的。为什么？魔鬼比人知道妥拉在讲什么，人在学习神的妥拉，挑三拣四，互相骂战，这个不好，你们老讲这个，掺杂有什么了不起？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个真理，为什么不可以掺杂？神早就知道，如果你喜欢掺杂你可以去，但是我现在就通过这个课程告诉你非常严重，人兽最终是要走向这个合一的道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闸刹住。你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忽然就学习妥拉？不是我们那么聪明，是神怜悯我们。所以上古的人是用他的手艺哈，来怎么样，来做用这个土，对，土跟陶，然后做出了一个人兽合体的一个形象。现代化高科技的人是把人的基因开始操纵，人跟兽的基因开始操纵。所以挪亚的日子如何？怎么样？人子，对，耶稣来的时候也要如何？所以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奇妙哈，人就是神，神就是人，地球是神，神就是大自然。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也是神，神就是世界。现在世界崩溃了，那么神也崩溃了，人就是神，人迷失了，哎，神也迷失了，所以这个世界没有拯救，一个一个倒塌，一个一个倒台，你所认为的神，我就是神，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都说，如果一个救生员他自己溺水了，谁救你？所以就是魔鬼会把人带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深渊里面，黑魔法，这就是魔法。因为魔法就是不是这个，是有一个系统的，这个世界就在里面一个完全的一个运转哈。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人用他的手艺就是制造这个人兽合体的偶像，那么高科技是把人的基因跟兽的基因混杂。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个字来看到这个高科技后面的一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的17章29节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是保罗来到雅典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手艺，它的希伯来文是 techne， 那我们都知道 techne 希腊文，我说成什么了？希伯来文，对不起，就是这个希腊文是 techne，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 techne 就是 technology， 高科技的一个词根。所以这个就是说，高科技是现代化的手艺制造出新的神跟新的偶像，这就是最复杂的最深奥的巴黎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在过去那个我们所造，不是我们，我没造过啊，就是过去的人所造出来那个偶像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现在能看能听能说能走， 很高科技，但是就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偶像。所以还有一句话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哈，我以前没有特别注意，就是诗篇的115章的4节、5节、8节，就刚刚我们说的，他们的偶像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你拜什么你就会像什么。所以我们在学北瑞士的时候，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我们会越来越像他，所以我们祷告就说我们要越来越像你。但是如果人拜的是魔鬼，拜的是假神跟偶像，那么他就会变得跟这个他所拜的这个魔鬼跟假神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说是众神，每个人都说我拜的是神，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神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人说我也信神，你要问问他你信的是哪位神。我的神是耶稣基督，他如果说他也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两个对着面看一看。信耶稣基督的是有记号的，对不对？不能说我是信耶稣的，异端也说他是信耶稣的。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哈。所以我们刚才说巴利现在是变得高科技的巴利，变成是一个数码化的巴黎啊！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图，数码化的巴黎。所以我们就不能不谈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哈。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讲过这个人工智能，你说你查来着，是啊，是那个虚拟现实。我们下次我马上就讲这个人工智能，就是用更多的这个和就是用电脑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假人，却跟真人去竞争他的一个智商一个能力。然后开始继承他这个数码化的电脑主人的特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诶，我知道说这个 AI， 但是这个电脑这个 AI 越来越像我这个真人的特征，他有你的能力，有你的情感，有你的这个情绪，他越来越把就越来越像你，把你的那些东西都拿走取代你。然后你呢觉得这是我高手艺所创造出来，但是你把它当成神一样膜拜，被他所上瘾，那么你就会慢慢变成这个机器人 AI， 人就不再像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刚刚会分享说，今天去了一个地方去体检，发现那里面的人都是都把这样子就像空中小姐一样，然后我开始该给你那个接待，然后每一个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很恐怖。诶，人是有血肉，你是人吗？你是机器人还是人？有一天你会，你真的，你别以为是我们以后要树立暗号哈，我们的暗语就是要讲一句圣经经文，耶稣基督是主。如果对方阿闷的话，你是真人，要不然你绝对是 AI， 你是兽。所以这真的听起来好笑，但是马上就说人跟电脑联合啊，变得越来越不像人了。所以人跟机器，刚才我们说物种之间不再有界限，神跟人之间不再有界限，创造主跟受造物不再有界限，人跟动物没有界限，人跟机器也不再有界限。哎，你别以为机器就是机器啊，机器这个厉害了。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话题跟实验，就是要把人跟机器混杂。你不要以为机器就是机器，机器是被赋予了魔性，它有一定的能力，它比你还有情绪化。啊，我跟楚月说，当我开始在分享这个 AI 的时候，我的电话 smartphone 他听到我在谈什么，然后回到家他就跟我弹出来一个视频，说我们在制造 AI， 然后一个男人在跟他的 AI 讲话。我来好，我就听了一下，我听完之后浑身起鸡皮疙瘩。那个 AI 她是一个女性，她讲那个话非常的有魅力有魔力，就是她会被你吸引进去。你不要以为她是我们那个 AI 与生服务，如果你觉得好请摁一，如果你觉得好请摁二，三项是服务什么叫这个是纯的，这个是最低级的 AI。 这个最高级的 AI 是说，如果你觉得好你可以摁一，但是你觉得为什么一不好请你告诉我，我可以跟你谈心，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我告诉你不要开玩笑，真的。所以呢，下一步就是人要跟机器人发生性行为，要跟机器人去约会。刚才我们说的是神格化，现在是人格化，所以人跟机器之间就彻底的界限没有了，完全的被这个巴利制造出了一个新的主人，高科技哈，这就是重巴利的高科技时代。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分享是说那个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网络啊，你觉得上瘾你离不开，
嗯，
你不要以为单纯的上瘾那是你的神，你在做这样的动作，你在
敬拜他
服侍他膜拜他。如果你必须要看到这个属灵高度，不要单纯的以为说哎呀现在因为什么都是手机啊，你就是离不开，大家都这个样子。我跟大家讲就说我们要上到一个属灵高度，就是说这是巴利，他用这样的行为在吸引你。我们应该将这些时间情绪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注意力放在真神跟神的话语之上。但是如果我们被这个真神以外的任何一件事情所吸引的话，我们都是在被巴力给掠夺。我们在服侍这个众神、诸神跟邪灵，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场属灵征战，你不要以为是我的习惯不好而已，这是谎言。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刚才很多的界限都被这个抹杀。模糊了，但是人工智能不仅还是这个，现在流行一个什么 R，
很多 R 了，
很多
VR AR MR，
全名是什么？
Visual
Reality， 对，刚才
Virtual Reality
什么？虚拟现实是不是？
嗯、
我今天早上在新宿车站看了一个广告牌，这么大电子的。一个人带着 VR 的那种，那个叫什么东西
？Headset
就是一个 对这个东西哈，
那个
家小孩都
眼镜
啊，
眼镜高科技的哦，
对，
不是一般的眼镜。
然后你带了这个，你就进入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今天他给我一句话，就说 From virtual into reality， 从这个虚拟进入现实。所以下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如果你造了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神，然后你。那这个神一定会为他塑一个偶像，然后你有随之而带来的你的一套真理跟故事，那么你的这个想象跟你塑造这个雕像，它就成为你的
神，
你的神，你的真实，你的 reality。 所以 image 就这个形象已经变成了现实，真实现实变成了一个形象，你知道这个中间的界限已经没有了。所以虚拟的，什么叫虚拟的？虚拟是真的吗？不是，虚拟的就要变成现实，真实的真理都变成是虚谎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带上这个虚拟现实，你完全进入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你以为说没关系吗？就是因为它不存在，所以玩一玩没关系。但是我今天告诉你，这个虚拟现实就是巴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把你掳获的手段，因为在这个虚拟现实里面是巴力的真实，是巴力的阴间。所以刚才那个小孩子跟我说。我就喜欢玩 game， 我说 game 是一个假的世界，所以好玩。我说你不要逃避现实，逃避真理。真的。你说你查了。你先说。
这个还不是一般的那种你看着屏幕的那种游戏，是你戴上那个眼镜之后。对，你戴上眼镜之后，你真实的你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你使用一个阿凡达。对，就是你用你的一个形象，你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可以生活嘛，做生意、买卖或者干什么都行，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只不过你用的是一个形象。
嗯，
那对我查，我是说那个咱们的 Facebook 的现在叫灭它，为什么改灭它了？
Meta.
对，那个灭它 Meta， 它就是高次的、超越的一个意思，它和 Universe 混在一起叫，所以那个扎克伯格他开发的一个新游戏叫。就是一个 VR 的一个游戏，
还开发游戏呢？
啊，对，它那个是主体啊 ，Facebook 还只是一个小的东西。就说 Metaverse， 它就是 Meta 和 Universe 混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就是一个 VR 的东西嘛。它现在说啊，提供你因为 Corona 嘛，
嗯，
人们不能现实见面，我们需要网上开会，我们需要商业哈，它提供你这个 Virtual Office， 然后那你平时玩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游戏就是游戏了，那现在他还需要戴那个眼镜啊？他的目标是真的就是像
连那眼镜都没有了，
不是还不是眼镜，就是他戴的是那个很厚的那个眼镜，但他的终极目标是开发一个像我们近视眼镜一样的，
就是那个隐形眼镜，
对对对，就是近视这种很轻便的
框架的，
对，很轻便的这种。
Wow，
就让你 hands free，
因为不是 Marvel 漫威电影都拍出来了，
对 Kingsman
那个 Kingsman 拍出来了，就是Kingsman 我忘了他中文叫什么，就是漫威那个里面那个钢铁侠，他不是戴一个眼镜吗？他眼镜里所有他这个视子，他这套服装 操纵他的眼睛里面，所以好莱坞电影都已经拍出来了。先给你做心理准备，免得你太惊讶。
就是不要，你不要觉得哇，好时尚、好先端的游戏啊，好好玩呢、啊。这其实背后就是我们要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嗯，没错。所以这一块是蛮，我刚开始就都还不知道什么，哎呀，什么虚拟现实，以为是 game 的另一个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去玩了没有？但没想到是有一个很大的熟练真理。我记得以前跟大家提过，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哈。斯皮尔伯格在很多年拍了一个电影。就是讲这个虚拟世界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游戏公司所发展出来，对不对？就是一个虚拟现实。什么叫做虚拟现实？就是你戴上这个装备之后，你进入到的是一个虚幻，但是跟真实是一样的世界。但是在这个里面，他这个游戏公司老板他是有一套剥削，他不是在制造一个游戏，他是实际的在控制这个人的财产跟他的生命。会死人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以为这个公司在做这个游戏，然后在做虚拟现实，每个人都在这个玩。然后那部电影里非常恐怖的就是说，我没有玩过游戏，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你有那个 coin 那个
游戏币
是吧？如果你这个游戏币跟实际的货币是一样的，如果你赢了，那么你就是多有那个货币，这是你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生存的钱。如果你输了，你要欠这个游戏公司的债，那么你不能还，就是把你的实际的房子押上。你不要以为开玩笑是游戏，是你家的实际的房子押上。不够的话，他不会让你够，他就是利息是翻倍的。到最后是你这个人要被带到我的游戏公司里做苦工去还债。做苦工还债的这个方式不是你实际的劳动，是你带上，就是在虚拟里面被他虐待。可是这是真实的，很多人会因为这个丧命。所以这个戏就是演这个一个男孩子，他就是进入到这个虚拟世界里，他发现这个游戏公司的这个轨迹，他就把这个，他通过玩游戏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把这个游戏公司的阴谋完全打破，他救出他的好朋友。但是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很震惊，我以为虚拟现实就是一个游戏，没想到背后是有这么大的阴谋。如果一个游戏公司是这样，你想想看背后的巴利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是不是要吞吃人的灵魂？所以那个人被掳去还债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就是每一个人他带上这套装置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不动，但是他在一个实际的世界里，他陷入就是说跟关在集中营里是一样的，被不停的打骂，然后做工不吃不喝，所以这个是非常真实。有的人就被累死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被虐待，所有人都以为说他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劳碌过度。所以他看了这部电影，我蛮震惊的，所以我彻底的翻转了对这个 VR 的轻视，所以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就是一个结束。请记得我们这节课的重点是魔鬼的三位一体巴利哈，他做的这一套的一个轨迹，使人因为巴利的名离开了耶和华。那么这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个巴利哈，他将这个门打开了，但是要记得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把他的妻子带回来了。但是你别忘了，敬拜假神是带着淫乱的，是跟色情淫乱有关，所以他不是他的妻子，是把他的淫妇、把他的情妇带回来了。所以下节课请继续的关注，继续的我们一起来分享魔鬼的三位一体第二个巴利的情妇。这一位女神相当的邪恶，相当的淫乱，但是你看她就是一个美美的阴间的女王。所以我们下节课分享，那么欢迎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来沟通。如果你是被众神驱动的，会有一些留言，那我也不在意啊，没关系，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真理是绝对的，所以你可以说你的真理是绝对，说你的神是真神，但是我告诉你，我信的神是耶和华，你只要信他，你信不信我没关系， It's OK。 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真厉害，你一位神就可以打败所有的众神，还有众神之间互相争斗，互相打闹，互相自相的残杀。但是真神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圣徒要在真道上极力的和睦，极力的在你的真理当中合而为一。主，这句话是带着极大的能力的。主，今天我为所有在现场，还有在这个看录像看录影，还有在网上一起来听学习这个课程的人祷告，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我们要知道我并非不知道魔鬼的诡计，我知道我们的耶稣啊，他是真神， 他是唯一的主，他要将魔鬼、蝰蛇、大蝎都为我们踏在脚下。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跟这个世界掺杂，我们走在的是一条圣洁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主我们不要掺杂。你的用心良苦，因为你知道属灵里面的征战的真意。主今天让你的儿女，还有一些不信神的，或者是沉浸在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各种人文的各种魔鬼的主义里面的人都得救赎。神不是要定罪我们，神要审判的是魔鬼。我们一定要从歪门邪道、鬼魔的道路上转回，归向真神。我们之前都在这里面背叛神，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的道中淫乱，污秽了自己。今天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分别为圣，成为永生神的孩子。你也可以，你是神所造，你是神所宝贝的。我们感谢你，耶稣啊，哈马西亚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下集再见。